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2月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马尔代夫是中国周边大家庭的一员，中马两国传统友好，建交45年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赢。中方赞赏马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视马方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马方对接发展战略，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12月7号，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指出，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主席的贺信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坚定在人权道路上的信念与信心，在推进人权事业进步中不断增进本国人民福祉。12月6号上午，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一经发布便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都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与会人士看到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政策的决心得到高度认同。12月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张又侠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在随后的交谈中，张又侠说，习近平主席在中共19大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中俄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与俄方一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两国安全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文职人员级别管理暂行规定》，自2017年12月6日起施行。规定共5章25条，对文职人员级别的设置做了规范，对文职人员各岗位等级对应的级别范围、级别晋升降低等的情形条件，以及级别调整的审批权限、办理程序等做了明确。下面来关注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专题研讨班的相关情况。12月7号上午，学员们就如何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等内容展开分班研讨，掀起了学习研讨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下午，学员们参观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他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连日来，第80集团军某旅党委中心组采取专家解读、常委领学、专题讨论、不落一人的方式，狠抓党委中心组学习，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印发后，他们第一时间结合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在全旅范围内展开学习讨论。一堂堂贴近自身的党课让官兵们干劲十足，大家纷纷表示，真枪真刀推进改革必须刀口向己，为官兵做榜样，树标杆。11月28号，在某训练基地的上海警备区黄浦区，人武部政委郭伟正带领民兵进行应急训练。郭伟介绍，随着学习19大精神的逐步深入，大家的紧迫感越来越强，训练场上自我加压成为常态。19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国防动员系统如何提升国防动员的战斗力呢？ 打开要闻版文章，国防动员，新潮涌动黄浦江，跟随记者的足迹，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冬日的午后，西部战区空军某新训旅的训练场上充斥着对新兵沉着的喝彩声。从刚入伍时的刺儿头兵成长为训练的排头兵，这个曾在国际街舞大赛崭露头角的五峰堂街舞社团创始人的转变之路引人深思。翻开新兵二连指导员杨超伦的工作日志，新兵的闪光点和成长动态被他一一记录。用他们的话说，每一个新兵都是自己的精灵，他们的带兵经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呢？敬请关注军营观察版文章，新兵破茧时激励家的力量有多大。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圈粉无数。开幕式现场出版不到一个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被政党代表争相取阅。为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能备受青睐畅销全球呢？它的风靡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答案呢，就在八一评论版文章，用好权威读本，推进强军事业。无人机连体能训练时间组织球类活动违反训练规定。上个月，当一周督查报告发到连队后，第七十一集团军某陆航旅无人机连指导员知京在连务会上做了检讨。知京没想到的是，自己检讨完毕后，骨干们却一致表示，每天的训练强度已经很大了，体能训练还这么单一枯燥。几天后，年终考核成绩公布，大部分连队成绩提高并不明显。作训科认真反思后，重新制定体能训练计划，将球类运动、游泳这些项目纳入体能训练科目，并进一步放开连队的训练自主权。谈起新变化，知京一脸兴奋。如今的体能套餐形式多样，官兵们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1987年12月8日达成的中导条约，是核武器问世之后第一个做到了实际削减核军备的协议。作为世界上首个彻底销毁一个武器门类的裁军条约，中导条约曾为世界军控做出巨大贡献。风云三十年，东风压倒西风，核西唤作核东。本期兵器大观版文章，中程导弹会否复活，带您细细品读其中的奥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中船重工集团华州重工公司作为一家老牌军工企业，在经历三次危机后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相反呢，他们在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病源后，不惜刀口向内刮骨疗毒，开出了一剂精准狠的药方，以实际行动化解企业发展的危机。为此，他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敬请关注国防军工版文章，三次惨痛教训换来新的腾飞，一家有态度的老牌军工企业转型发展思考。本期科技前沿版刊发，这个后空翻不简单，军事智能不能脱离人的控制等多篇文章，敬请关注。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组简讯。12月7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首部中国战争通史类著作《中国战争史八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同日，在圆满完成远航实习训练和访问欧亚四国任务后，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返回大连某军港，军地领导及出访官兵家属约200人到码头迎接。据悉，本次任务历时82天，航程2.3万余海里，航经3大洋，跨越8个时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